各位诸位朋友，大家早安。这个周末是长周末，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外边旅行，愿神也保守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愿意来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他，那也是非常的蒙福。不知不觉的确是夏天就来了，这个 Memorial Weekend 过了，进入就是夏天，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也这个放假。前天的时候，我问我们家8岁的小儿子，问他我说你假期有什么计划没有？想做什么？他非常非常兴奋地告诉我 ，Just relax。我说你要怎么样去放松自己？他说我就整天玩这个 video game。当然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好可爱，然后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家大儿子就跟他讲说，哇，你这样子的话好吗？就是要教育他。他说，意思是说我快长大不听你们的了，你们管我干什么？我们是就是说我不愿意上学了，也没有上学了。他会觉得我们是他很忧愁，在我们眼中应该是8岁9岁的孩子，7、8岁的孩子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童年。但是我们一天要求他有1个小时有3件事要做的时候，他一发现他就很不快乐。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让你怎么过这个假期？他说I don't care。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明天？ I don't care。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生活在自己一个快乐的世界里边。当然今天早上我问他说，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让我长大，让我去跟别人去帮助别人，去跟别人一起怎么样也长一大些。我们就看到说，应该这是人生当中最快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也会忧愁，当然因为他的忧愁说，你们干嘛这么多人管我，我要长大。然后就像我们大学生说，哎呀，等我挣钱了就好了，没有结婚结婚就好了，结婚之后呢，当然不能说离婚就好了，反正当然也是在里头很难受一些时候，但至少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觉得哇，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多快乐呀，单身的时候多快乐，你说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多快乐，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来新的问题，然后到了老年的时候也不快乐。这也是我们想起来诗篇90篇第10节，其中我们可以最这个一生的年日到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那在这些很多的忧愁劳苦愁烦里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忧愁，这些忧愁神怎么看？我们有没有把这忧愁拿到神的面前？当我家小儿子这样讲的时候，使我想起来希伯来书第12章的11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说要神所爱的他必须管教，管教要带出结出的仁义的果子来。那我们必须管教他，他觉得因着我们管教他会忧愁。有些时候神也会管教我们，我们的忧愁是忧愁到哪个层面？我就觉得我们家小儿子是他有不满意，他有苦读，他有抱怨，他说就是你们管我，我长大就好了，就是你们不让我玩，就是你们不让我放松。你会发现都在人的层面去有产生了一些的张力，产生了一些的甚至于看我们的眼神都不太对了。但是我们得讲说，他如果不到神的面前，就在人这个层面的话，那有些时候会出问题的。至少说在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他没有长大的情况底下的话，他会觉得我们是在管束他。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今天这一个题目，今天这个题目的话也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个是本身的经文出来的。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讲了两种忧愁，一个是世俗的忧愁，一个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说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人的层面去 处理，另外一个是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这两个结局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边一个是世俗的忧愁是带出的结果就是死亡，那就像我们家小孩子，他就对我对妈妈对哥哥就觉得你们都不爱我，他产生一种苦毒，一种抱怨，看我们的眼神也不一样了，说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也没有到那么强，他至少说那个关系本来很好的一下子就很僵。那如果他真的可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带出来的就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边看到说那我们要用什么的方式去忧愁，我们去面对什么样的，我们的悔改到哪一个层次，那结局是什么。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在下午堂讲的时候，我用的题目的话是其实两种忧愁不同的结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我想更加正面的是要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所以说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靠我们自己的话还是在人的层面，所以说就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的心到神面前，有我们一个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我们作为你儿女的一个身份，但是同时我们的的确确带着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的罪性和罪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就谦卑，我们就在你面前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做那奇妙的事情。我们讲的听的都不重要，但是我们就期待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像保罗所说的，攻破那一切坚固的营垒。主啊，在你的圣灵光中我们得以见光，也只有你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主，也只有在你的地方去找到那个出路，去解决我们那罪的那个权势。主，求你来恩待我们，我们就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的话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其实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话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因为保罗是他设立的这个教会，他传的福音，他其实跟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书信。那么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第一封的话是丢了，第三封也丢了。其中第三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封书信。那他写这个封书信之后呢，就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的人传另外一个福音，然后呢另外这些人的话是在诽谤保罗，说这个保罗呀就得亏负这个哥林多教会，而且呢这个其貌不扬，而且讲话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是很粗鲁。所以说你会发现从这个第七章前面的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五到十一节，它前面你会看到说你们只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没有亏负过你们，没有亏负过人，没有在你们当中我们没有去占谁的便宜。然后呢你会发现保罗他在这个里边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他一方面他想要指出这个问题的所在，指出这个这些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这些的人的缺点，同时呢他又怕伤到对方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指出来，同时说其实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说过我情愿你们同生同死，那就是说第四节我大大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然后在患难中奋斗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保罗他这个心情是很复杂。那么其实你在看第六章的时候，他是保罗跟明确的指出来说，你们之所以到这个今天到这个苦读，是因为你们心胸狭窄，你们要宽大的来收纳我们，就像我们跟我们家小孩子在讲话一样，说不是你不懂，不是你我们说的不对，而是说你这样误解我们，或者你就是太小了，你不懂。就像他的哥哥说，你看我这么大了，我跟你讲说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reading 还是要 reading， 还是要这个其他的有几件事情你还是要做， 是对你好，你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比你是不是有智慧。他当然说你是比我有智慧，那你为什么这么反抗。保罗也同样这个心态说，其实我给你指出来是因为这样心胸狭窄，所以说你没有宽大。但是同时的话说，我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责备，而是爱。这是我们看到的说这个他的一个背景。那么进到第五节到第十六节的话，他这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不好用了 ，OK。我用的很麻烦了，麻烦你们上面控制哈。那么第五节你会发现他那个地点你换掉了，他是在马其顿。那个故事什么故事的话，就是说第三封书信发出去之后，这封书信是非常严厉的一封书信。然后呢，保罗因着施工的需要，他就到了特洛亚，在特洛亚等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这封书信发出去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保罗发了这封书信之后，他心里边很不平安，他会觉得就是说这封书信实在是有可能是使得他们承受不了，然后他就等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回来。因为在这之前他派了提多去这个送信，然后呢他就等提多回来向他报告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接了我这封书信之外之后会怎么样反应。同时他也担心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去虐待提多，因为提多是带着这封书信去，然后这些人就会，当时他们这些有教会里面一些人的话，就对哥林多对保罗就挺不客气的。因此他就在特洛亚等了一段时间没等到，然后就到了马其顿。这段马其顿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这边也是很困难一段时间。圣经里边讲说身体不得安宁，周围有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他在马其顿这个环境里边依然是很复杂很困难一段环境，同时他心里边挂念着我这封书信，严厉这封书信出去之后，哥林多教会的人到底怎么反应，提多情况怎么样了。哎，到了第六节就突然发现，那安慰丧心之人的神借着提多就安慰了我，就说提多就带着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就来了。那他带着一个什么消息呢？他带着是哥林多教会收到这封很严厉的信，然后呢他们就短暂的忧愁之后就悔改，就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就后边看到第十一节，他们就生出和你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一切事上都表明他们自己是洁净的。因此哥林多教会的变化是什么变化？刚开始收到这封书信之后，他们短暂的是哇，保罗这个你这个太不客气了，你怎么讲话这样讲。但是他们很快就到了神的面前去认识到他们的错误，然后他们就很好的接待了提多，然后呢就把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变化就回来报告保罗。这个变化就是由刚开始的忧愁，刚开始的这些的不好，然后呢变成后来的这么的第十一节这么多好。因此因着哥林多教会这个变化的话，就因着使得保罗就开始变化。保罗从第五节的那样一个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一下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如今我欢喜，原来我给你写的信那个心里的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原来你们是因你们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所以说就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而受亏损。就像我的小儿子，我们如果说他真的可以到神面前祷告，是知道神对他生的心意，这个假期他怎么过，就不会再把怒气发到我们的身上，原来爸爸妈妈哥哥对他是好的，他虽然那个时候是心中挺苦读的，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种的忧愁，一个是世俗的忧愁，这是保罗他提出来的。OK， 下一个。这个第八节说，刚才说了，说这个忧愁暂时的，然后呢，如今这个就欢喜，这是保罗他的变化。然后下一章，OK， 这个第十节就是说产生出这两种忧愁，一个是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世俗的忧愁。我们刚才就提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的这些人，刚开始是世俗的忧愁，后来就变成一个神的意思的忧愁，所以就产生了这两种忧愁。到了第十节的话，就说。就看出来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你就会生出这么多很美好的果子来，在神面前有这么多一些的表现，然后表明自己是洁净的，然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对保罗的那些苦读和抱怨。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就出来了两种的忧愁，一个叫世俗的忧愁，一个是叫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此，这段经文其实到这儿的话。就是它的作用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它没有再去解释说什么叫世俗的忧愁，什么叫因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从这儿引出来这两种的忧愁，这是我觉得我们是主要一个目的。那么在进入这个要分析这两种忧愁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把和合本的一个翻译就跟大家再稍微这个讲的就是更加清楚一点，用吕真中译本来看，因为它里边有叫后悔跟懊悔还有忏悔。那吕真中译本的话，我们知道说它是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它这个不太通顺。那么第八节的跟第十节，你会发现你说先前呢，我写一封那么严厉的书信，让你们很忧愁，我就后悔。然后呢，这个如今啊，我不后悔了，因为那不会是暂时的使你们忧愁。那么第十节说，因着。依顺着上帝而有的忧愁，生出不后悔的忏悔来。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点出来的话，说他那个前面的三个后悔都是同一个字，或是同一个字根。那个后悔就是说，就是在人的层面后悔，而后边生出来第十节是不后悔的忏悔，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悔改。这个就是进入到神的面前。这个的悔改一个层面，就换句话来说，这个世俗的忧愁是可以使人后悔的，然后呢，依着神的忧愁的话是可以进到忏悔这一个层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词带这个把它这个点清楚，因为和合本它是懊悔啊、后悔啊，这是混在一起在用。那现在就说我们看到说这个世俗的忧愁，像刚才我提到那个例子，说我们家小儿子就是说我们那样跟他讲的话，他很忧愁。他心里是有苦毒，而哥林多教会的话，当保罗去指出他们的缺点、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忧愁，他们是心胸不宽广，他们是指责保罗，甚至攻击保罗，保罗也很担心。因此，世俗的忧愁，它的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在人的一个层面。当我们去得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夫妻之间吧，有些时候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埋怨对方。我用个例子来好了，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因着抄袭，我没有我的作业，没有加 footnote 有一个资料，结果呢，老师就把我拿出来，然后呢给我零分，然后呢通报了所有的教授。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干部，在别人的眼中，或者说我在我自己的眼中还是比较好的学生，那就让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没有面子，让我觉得老师怎么会是这样子，你就自己知道就好了，你干嘛告诉所有的教授，而且这个事情教授知道了，那你想想员工也会知道啊，员工知道同学也都会知道啊，你让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老师你怎么这么差劲，首先产生苦读，然后呢就会去把别这些产生问题的原因推到别人的身上，说你为什么这么严，然后开始攻击自己，说哎呀我为什么就当时就不小心点，你看弄得我多没面子，我不想读了，神呢不干了，读什么神学院，多没面子，抬不起头来。我每次上一课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老师就说哎，他是抄袭的，你看呀，在抄袭在美国，在说那不得了，大罪。这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人的确是很严重的事情，可以开除的。所以说以我为中心，很顾及面子，然后呢心中真的是很后悔，我当时早知道詹仲义牧师那么严，我就小心点好了。哎，另外一个牧师就另外一个老师就没那么严，在他面前就可以，怎么这个詹牧师你怎么坐个轮椅那么严，你会那种就是像没有发生一样，感觉要回到以前的状态，甚至晚上睡不着觉，说哎呀这个事情早知道没有多好，那些教授都不知道多好。所以说那时候进到校园的时候，总觉得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抄袭的人，我看谁都觉得都不对。所以说以前是很阳光的一个人，结果到那边就愁眉苦脸，就是不愿意吃饭，也不愿意跟别人一块儿，就是说上课就走到最后一排，就觉得全世界都觉得都知道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就觉得得罪了很多的人，然后呢自己也很没有面子，然后呢也是怨自己的太太，怨自己的孩子。当时为什么自己太太就是说不照顾孩子，让我有工作的时间去把那个作业写好，就怨我以前在国内的教育，为什么他们不给我更严格的教育，就是你会埋怨很多的人。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另外一种方式，当时我没有这种方式，我只是说我们有些时候遇到这些的这个抱怨的时候，或者是在遇到这些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它这个盖起来，或者说这个普遍化。所以这个其实也很多人也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就像成龙一样，成龙这个影星武打影星，然后呢被抓住之后，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语，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你犯错就犯错，你把天下男人都花进去干嘛而已。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还就是也没有这种的后悔，这是人的天性。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罪出现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人的层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后悔，以自我为中心的要面子，以自我为中心的去把责任推给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去把自己的罪恶去减轻。但是人就有良心，然后魔鬼会控告，就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那昼夜控告我们的就是魔鬼，他是昼夜控告我们。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我们人就会被压的就喘不过气来，我们就产生很多苦读，有些时候有可能弄不好真的就哦不读了不读了，做什么神的仆人，就这个你们太没有恩典了等等。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大卫，这个不是卖主犹大的例子。这个卖主的犹大呢，我们看到说马太福音第27章3到5节，他说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他把自己的老师卖了，他为了那30块钱，不管怎么样他的确犯了这个错误，但是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他后悔了。他后悔找的是谁呢？他找的是祭司长跟长老。他就是说我卖了这无辜人的血有罪了，结果呢这祭司长跟长老就拍拍手与我无关。 我们在想，如果这个卖主的犹大，他到了耶稣的面前会怎么样？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是神的应许，神爱世人。当然这不是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是说我们认自己的罪，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当犹大如果说真的到神的面前，上一到耶稣的面前说，主我对不起你，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后边会看到彼得的例子，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当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悔改。所以说犹大他的后悔只是在人的层面，他希望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他用人的层面说，这是我的老师，为了30块钱就把他给卖了，我真的后悔，我不要这个事情发生，我就真没面子，就是你们这些人诱惑的，就是你们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你们太坏了，就你们诱惑我这30块钱，然后呢去找他们算账，然后呢这些的祭司长跟长老与我没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他然后当这个责任推卸不出去的时候，他采取了攻击自己的办法，我无地自容，我没办法了，就出去吊死了。这就是世俗的忧愁。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里边讲的很清楚，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原因就是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我们得罪人，我们夫妻之间相互的得罪，有些时候我们得罪完了之后，我们就想说，哎，真对不起你，我看我做了这么对不起你的事情，然后呢你就会后悔，然后对方可能会原谅你，也可能不原谅你，然后就在那个层面上，那与神没什么关系。我们会看到说以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可以把结论说出来，真正赦免你罪的人，赦免你罪的只有耶稣，不是你的得罪的人，他没办法，他只能原谅你，也真正能够解决你我的罪性的里边这个罪的概念的人也是耶稣，对方他没有办法。 OK，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大卫。大卫呢，我们知道说他做王了，对，睡觉睡到这个日头平息，然后就出去闲溜达，然后就发现哎88人的洗澡，然后就把人家招来，然后让人家怀孕，然后就把88的丈夫乌利亚叫回来，希望你说掩盖。那乌利亚跟大卫说，这个我们的战友在前面打仗呢，我不能去跟我的太太同行。你看大卫一看一计不成，没有办法，就干脆用另外一计把他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乌利亚给死了，然后他就娶了88。你会发现，就是说大卫他是的确在十诫里边犯了很多条，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他都得犯。那大卫他的悔改是怎么一个悔改呢？我们记得51篇就大卫的一个悔改，他我们看几节就好哈。第三节呢，他说，因为你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就说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知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知道说我做的事情不好，犯了道德的律法，犯了神的律法，也犯了刑法，你都杀人了。但是的话到第二，我们第三节那个地方后第四节，然后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一点他认罪的层次就深到一个深度，是到神面前是唯独得罪了你。这一点哈，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觉得是得罪了人，而大卫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 我们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可能？你得罪了88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家庭，你跟人家拆散了，你对应该对不起的是无力啊，对你多忠心呢，你把他给害死了，你为什么在这说你唯独是得罪了神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悔改的这个层次，不管我们是得罪人什么，我们最厉害的最终的是得罪了神。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加尔文说，其实我们这样的悖逆就是对神的威严、对神的荣耀、对神的圣洁的最大的亵渎。是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是他爱我那么深，对我恩典这么大，我原来是这么的去伤害他的情感。但是我们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认罪就是只是在人的层面。然后他接着就讲说，你治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就是说他知罪是这个行为，认罪是认到了骨子眼里边，然后呢，我从娘胎里边就带着罪，我现在就是得罪的神就是你，然后你的只有定我的罪，你就是公义，判断我是显为轻正，你的确是应该按照你的标准。那么后边的话是说，第六节，你所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是你可以赦免我的罪。因此我们就是说来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它的特点是以神为中心，是拿神的标准来看我们，然后呢是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我们就不会说在人的面前去像在人的面前一样，我总是找借口说，哦，就是我这个老师的责任他那么严，就是谁的责任，我太太的责任，他就是没管好家，你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的时候，在圣灵的光中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罪是那么的明显，我们是唯独得罪了他。我们其实遇到不管是你在同工之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多少，特别是夫妻之间，我们都听到说那个指头指向对方都是因为这样这样子在这样，所以说我在这样子。撇开对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说，你我唯独就得罪了神，我们的罪是亵渎了神的尊严、荣耀和圣洁。因为他那么的爱我，这样的话以神的为中心，我们就不会像在人面前，我们现在长一个脓包，然后呢找一个创口贴吧唧贴上好了，我就不管了。而在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我这样一个脓包，我这样一个罪，我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中，用神的圣灵的宝剑把它切开，神的，我把它列出来，你看我得罪你这么多。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结局，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改。如果我们这是在世俗的层面忧愁的话 ，OK， 今天我们对这个女的，哎，出现了婚外情，哦，就是因为这个女的她太吸引我了，她狐狸精，我怎么是很好？你内心的罪没有真正的去改的话，没有被神对付掉的话，下一个还会再来。原因是你那样走出那一步来的话，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说你得罪神最深，必须到神面前去认真的悔改，还不是你的配偶，还不是你的孩子，还不是你真正得罪那个人，而你得罪神，像大卫一样，我唯独得罪了你。那到了后边的时候呢，第七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只有把这个罪完全赤露敞开在神的里边的时候，神可以洁净我们，人不可能洁净你我的罪。只有神把我们建立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跟别人说对不起，否则都是假的，只是说为了赢取面子，只是说心里边良心上过不去而已。我们里边那个罪没有被处理掉，只有神可以洁净，也只有神把我们里边那个心思意念那个坚固的营垒处理掉之后，然后让他的灵在我们里边一个造一个清洁的心，一个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就不会说哎，就是因为那个狐狸精，就是因为那个男的，不是，是你内心有一个东西要处理，你不处理的话将来还会重复，只是说需要环境许可的情况底下你还会重复。那什么样才能清理干净的话，只有神可以清理干净，只有神把那个里边拿走之后，才可能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脸。因此我们看到说，以神为中心的这一个以此来忧愁的时候呢，这些的特点，以神为中心，用神的标准去衡量，然后第三个，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因为你我在神的面前是毫无遮拦，就去认自己的罪。那当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呢，在诗篇五十一篇到了十二节到十九节，特别十四节，给大家读一下十四节，说神呐、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我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因此我们内心里边才会把那个苦毒除掉，神都处理了我了，都接纳我了，你接不接纳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此我就有那个能力跟别人对不起，我有那个能力去改正自己，我有那个能力去张嘴去赞扬神。原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像大卫一样，他在这样的被神的一个惩罚的里头，这个他就到了后边，就是一直都要赞扬神，一直要赞扬神，要高声歌唱他的公义。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在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讲的第一句话，他也是这样讲的，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个耶稣基督的宣扬神的福音，他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是180度的转弯，把我们里边那些坚固的营垒除掉，把里边的这些心思意念除掉。为什么那一个人别人都不会掉进去，为什么只有你能掉进去呢？因为你里边有东西，你这个东西的话必须就要去处理掉。那我们从里边回来了，我 OK 我不干了，那你里边又是什么呢？必须信福音。我们可以把里边清空，神可以把里边清空，但是被什么东西充满？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个是耶稣他来的第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180度的转弯，然后信福音。这就是我们看到说这种的忧愁。这种忧愁我们其实另外可以看到一个例子的，就是大卫的例子。这个大卫的例子的话不是大卫，这个彼得的例子。彼得他其实在耶稣的面前啊可强了，就是说我到死也跟着你。就人家都不跟了，我也会跟着你。当耶稣说他要去受苦的时候，他说就我能，没问题。然后耶稣跟他讲什么？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彼得服不服？当然不服。那后边发生什么？就是一个小小的使女就可以让他咒诅，就可以让他否认主。当他三次否认完了之后，他转眼去看耶稣那慈的眼神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当然神在复活之后有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都问彼得问都不好意思了。主啊你知道， 我们得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如果彼得他没有转眼去望耶稣，他也可以去自杀的。你那么厉害的人啊，我现在就死我也跟着你，结果你在小的使女面前你就那么没面子，那么的害怕，就那么的否认主，你这还有脸活着吗？死了算了。但是他没有，他到了主的面前，他去转眼仰望耶稣。这个跟犹大的本质不同。犹大他如果去找耶稣的话，我想是完全另外一个结局。但是彼得他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他到了耶稣的面前，他想起了耶稣跟他讲的话，然后耶稣也主动的去来建立他。因此我们看到说，这种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结局就是使人得生命。当然这地方是一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蒙恩得救，它就是是一个就是让我们战胜这一个忧愁。因此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是同样的问题，他本来是在世俗忧愁，后边的话就是结束了那后边的这个洁净的果子，而且是殷勤这个自诉、自恨、恐惧、想念、责罚，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都是因着神而生出来的，而不是说在人的层面。因为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是圣洁的。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说，我们是否在这些的犯罪当中，我们对人的悔改或者对人的后悔是很多。我们觉得就是哇，实在是抬不起来，我们就太没面子，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得罪他，我真对不起他，我就无脸见江东父老，我就无脸见他了等等。我们是在这个层面呢，还是更深的一个层面？下面就是说，我就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本书里边的一些的这个要点来总结一下。说真正的悔改是以神为导向的，而不是以自己为导向的。就像大卫那边讲到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也可以说，我就是得罪了你，这个你是人。我们丈夫也跟妻子说啊，我就有个小三儿，就对不起你，我就是一时没说，就真对不起你，我以后在家里头好好表现，然后就是这个层面是不够的。我们要以神为导向，我们到神面前说，像大卫一样，我向你犯罪，神呐，我向你犯罪，我这个罪也是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部分，你对我这么大的恩典，你那么的圣洁，我又是你的儿女，我唯独得罪了你。然后我们因着这样在神面前，我们就会被神所医治。第二点的话，它是由真正的敬畏神的悲伤所激发，而不是由自私的后悔所激发。犹大是自私的后悔，而真正的敬畏神的悲伤所激发，像彼得，像大卫，就说我们真正说我们这个事情做错了之后，我们想没想过说，我在神面前没有敬畏，我因此我就忧伤，我有没有想过说我得罪神而忧伤，还是说像我被抓着抄袭之后对那么多人产生的苦读一样？第三点就是与心灵相关，而不是仅仅与外在的行为相关。其实我们之所以骂人，是我们心里边满了，然后有口而发。我们之所以做一些的事情出来是一个果子，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比这个恶多了，像小偷偷东西一样，他都不思考多少遍了。就像我们犯了很多的奸淫，那里边我们思考里面酝酿很久了， 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逐渐就行出来。其实我们刚才说啊，我这个刚才说那个脓包，说我弄个窗户贴看，你不一盖，说我就对不起你，我就悔改了。下一次你碰到一个合适环境的时候，你犯还会犯同样的东西，因为你里边那个毒汁没有被处理。因此与心灵相关，是让我们是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然后才会到行为。因此当我们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单单去想到行为，这个太肤浅。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有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而那个观念也只有神的灵可以去挪走，也只有神可以来对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仰望耶稣，渴求从罪的惩罚和罪的权势中得解脱。这一点就是再指出来说什么，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去打开我们的心去观看，原来我们里边万物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所讲的，我们的心是像深渊一样都不敢看，原来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呢？解决之道就是福音，就是耶稣。然后呢，只有他才能使得我们从这个罪和死这一个权势当中来得解脱。耶稣的名字，他就是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拯救的力量是大过罪的权势。我们要只是说要在神的面前要把一些赤裸敞开，那我们的仰望的焦点就只有耶稣，只有他能救。因此我们就可以很认真的认罪悔改，因着认罪悔改，我们就对主产生一个敬畏之心，我们就靠着耶稣。因此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就特别感谢主。为什么感恩？因为你知道你赦免的被赦免的越多，你就感恩越多。如果说我们得罪人的层面，说哦，就对不起我太太，她一直，那你好好跟她买束花，什么给她做顿饭，然后跟她出去旅游就好了嘛？你需要耶稣吗？不需要耶稣。但问题单单那么简单吗？我们为什么得罪他？为什么对不起他？因为我们里边那个罪嘛，那个罪怎么解决？因此，当我们去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感恩说：“主啊，就是你，只有你才能让我知道，我说我真的是个罪人，也只有你才能赦免我的罪，也只有你才可以把我从罪中解脱出来，都是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说，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都是这样子，因为他是神的灵。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两种忧愁，我们的忧愁是在哪一种？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要忧虑健康，忧虑这个房子，就像这个我们撒种的比喻，第三种说有今生的思虑、钱财，还有宴乐，这些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攀比，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去不快乐，很多东西我们去彼此伤害，我们就觉得也对不起，也很后悔。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情，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忧愁什么，这些东西在将来当中，在永恒当中有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忧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忧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得罪犯罪的这个事情上，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还是单单在世俗的这个忧愁里边？那如果说单单是以世俗的忧愁的话，结局就是死。到神的面前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话，结局就是得救，就是神的赦免，就是我们感恩说，神呢，是你赦免我的罪。你在乎什么？夫妻之间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彼此在乎什么？我们有没有看到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有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还是我们待人面前鞠躬对不起你就可以了？这个我想是让我们需要思考的。 这也是神的大能要显示出来的。然后这样的话也是我们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一天一天的能够成圣，我们里边就可以被神对付掉，然后我们这个外面的行为就结出那义的果子来。这个就是按照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然后以过日常生活里边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非常实实在在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多数的时候我们把你撇在一边，用人的办法去解决我们的亏欠，用人的办法像一个绷带一样只是把它缠起来，而没有处理里边的真正的罪的事情。你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光中，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也真正认识到，也能够经历而且承认，主，我们得罪了你，也只有你才能赦免我们的罪，主，也只有你才能把我们从一些罪的诠释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以后不再犯同样的罪。主，你就恩待我们每一位，谢谢你的大能，以及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得你的赐福和救赎更多。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